阿们，我们要花三周的时间来看大卫。我们上一周说到大卫被拣选，大卫被拣选这件事，连他的父亲都大出意外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区负责弟兄特别读到那一段话，说要紧的不是人怎么样看，耶和华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好，那大卫能够被神说他是合乎我心的人，到底哪几点是合乎神的心呢？今天我们被拣选，拣选总有他的理由在。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读到大卫，你们觉得大卫哪几点是被神拣选？好，对不起，我想不为难大家了。第一个，大卫信靠神，我觉得他在信靠神上实在是我们的榜样。啊，看到非利士人哥利亚在那里欺压他们的时候，他里面啊那一段啊，把神高举信靠神的话，实在叫神的心得着畅快。第二个，大卫是一个为着神的权益拼上自己的人，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哥利亚那样的高大，我这样的贸然跑出去我会遭遇什么危险。大卫没有这样，他没有把自己的危险自己的代价放在前面，他先考虑到神的需要是什么。所以大卫是一个为着神的权益拼上自己的人。所以神说大卫是合我心的人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这个谜题啊完全解开。今天晚上看见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就是大卫知道神在地上有一个最大的需要，就是要得着一个居所，要得着一个家，让他能够安息。所以大卫他能够被神说他是合乎我心的人，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今天晚上说的，他是一个完全顾到神建造的人。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他就想到神的殿仍然荒凉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前面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说到约柜的历史。我们都知道约柜就是预表神的见证，认真说约柜就是神的自己，约柜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。好，很可惜那约柜有相当一段时间流落在外邦之地。那这样的流落的历史啊，大卫是看在眼里，所以大卫很想为约柜要做一些事情。所以啊，等到有一天约柜真的回来的时候，看大卫在那里极力的跳舞啊，欢呼啊。我想大卫不是在那里表演，他里面是一种哎呀，神的见证终于回来了。他那里欢呼跳舞，甚至不顾自己的形象在那里跳舞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为过神的见证这么样不顾形象的跳舞过？哎呀，我自己想想看，我好像很少，没有这样的。我们总是很保守自己。但是大卫想到神的约柜回来了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他在那边极力的跳舞，跳到他太太都看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好大的尊荣啊！怎么一个王怎么这样的跳舞？但是我觉得这里你看见大卫的心在哪里？流落在外面绕了好大一圈啊，你看还有什么金老鼠金痔疮，又什么乌沙水，又牛车，又什么，反正经过了很长的过程。今天晚上可能你们听的都不知道听了，最好你去翻一翻。总是知道那个约柜流落在外面啊，这是一件啊以色列人的耻辱，也是神的耻辱。认真说啊，神的约柜啊流落在外邦之地，表示神的见证已经完全被赶出去了。所以约大卫里面心一定要恢复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啊非常讨神的喜欢。好了，约柜回来了，大卫想，我住在这么好的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殿仍然荒凉，没有居所，这个约柜在那里啊，所以他就想到要为神建造圣殿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大事。好，但是因为大卫他本身啊流人的血太多了，大卫是个勇士，是个征战的人，所以说啊，我这个不能用你，我要用你的儿子所罗门。他是一个安息的人，是一个和平的君，所以他就用所罗门来建造圣殿。不过大卫做了一件事， 他完全在那里预备材料。阿们。今天神在地上，我要说，神如果得着了安息，你我才有真正的安息。这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雅各漂流到旷野离开家的时候，在伯特利在那里遇见神的时候，他里面就有一个讲法说，这不是别的，这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。雅各知道有一件事，就是当我在旷野漂泊的时候，我没有安息，我的神也没有安息，我没有，他没有居所，我也没有居所。所以雅各的没有安息说出神也没有安息。所以大卫在这里要做一件事，什么？他知道我要为神找到一个安息之所。当神得着了满足，神得着了安息，我才有真正的安息。我虽然躺在香柏木宫中，但是我里面没有安息。我觉得这是大卫的心，也是大卫的心智，非常讨神的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啊？阿们。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啊？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心智？神的家，神的家若是没有得着建造，没有寻得安息之所，我甚至愿意废寝忘食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？今天晚上我们大卫，你不要把大卫的历史扑到外面去了，你要想想看，主啊，我今天是不是还是只顾到我的家，我只顾到我的享受，只顾到我的需要，神的家到底如何呢？阿们。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要为了这一个到主面前好好祷告。我们都需要起来，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，为了神的建造，我们需要摆上我们自己，特别去上山去取木料。我们要来的几周是福音收割聚会，我们的福音收割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啊，我们要上山去收取材料啊，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，各种各样的人才教会中都需要，把这些人找来是为着什么？建造神的家。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主给我们一个最主要的托付。当你能够顾到神的需要，神就顾到你的需要；当你顾到神的安息，你才有真正的安息。愿不愿意啊？我想这是我们啊读大卫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再看，好像从大卫的故事岔出一个人叫做户兰。因为我们从开始的列王记上第七章看见有两根铜柱立在那里，立在圣殿的前面。这两根铜柱啊，你远远的望过去啊，好像两个什么，我们在有时候在外面有没有看那个梯坝，有没有这个立在那边很高的那个，有时候你看到同样这两个铜柱摆在圣殿前面，好像两个地标一样，很清楚的标示它代表了什么，就是圣殿。所以你看见圣殿里面内在的支撑力量是柱子，外在的彰显也是柱子，所以柱子在圣殿的建造里面是非常的关键。好，我们为什么特别提户兰呢？因为户兰是建造柱子的人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研究一件事。那当然提到建造柱子的人，我先要问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为着神的建造去收取材料，愿不愿意？要来三周，当然了，我们一生之久都应该干这一行的哈，跟大卫同行，我们去啊收集建造的材料。好，要来三周，我们啊都要去什么收集建造的材料，上山取木料。那第二个我要问你们，你们愿不愿意在神的建造里面做柱子啊？愿不愿意啊？都阿们了哈。你说柯弟兄，你强迫我阿们的啊，就看你啊，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柱子啊？你不做柱子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知道柱子啊？昨天晚上我有机会跟弟兄姊妹谈，柱子是能顶能担，不能挪移。它是在建造里面最重要的支撑的力量，它也是在建造里面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你愿意在这个建造里面可有可无吗？ 还是在建造里面你是不可或缺的者呢？你说可有可无啊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人就把你当透明人一样看待。如果你是这样，你的一生可能都是一直活在角落里面。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要有出息一点，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在教会中扮演做柱子的角色，做柱子，接着才可能做建造柱子的人。如果你自己连做柱子的心愿都没有，你说啊，我要做建造柱子的那妄想。所以我在 提到路德和拿俄米的时候，我请问你，路德是不是柱子啊？路德是不是柱子？那拿俄米是什么？拿俄米是不是建造柱子的人？我要告诉你，你必须先是路德，你才可能成为拿俄米。你路德都没做好，你说你要成为拿俄米，那是梦想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要操练你成为路德。好，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你要成为护栏吗？你要先成为柱子，然后你要成为建造柱子的人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啊，做柱子已经不多了，建造柱子的人更是不多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看建造柱子的人需要什么条件呢？第一个，他的父亲是推罗，然后第二个，他的母亲是但，然后啊，他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。你说他父亲是推罗，他应该是推罗人才对，我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奥秘，不晓得他母亲是不是改嫁给拿弗他利支派，不知道。反正李弟兄说这一段是一个奥秘啊，这个护栏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出身。我再说一遍，父亲是推罗，母亲是但，他是拿弗他利支派。你看这是什么意思？看得懂吗？好，那推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推罗的意思是指的商业贸易。那这说出啊属世的技能和知识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要被神所用，你还必须要有一些的装备，我们不能不学无术。你说哎呀，这个我一个大字不识，可不可以信耶稣？当然可以信耶稣，但是你要成为建造柱子的人，你必须要有推罗的背景。你看神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在那里等，以预备等谁啊？就是等摩西啊。神等摩西等了几年？80年啊。你要听我要会讲，等了摩西出生到80岁啊，神的行动才开始。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预备，就是头40年是什么预备？推罗。摩西这40年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所以摩西在埃及人的学问上他是受了训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你们年轻人，我要劝你们，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装备，不要把教会当作避难所，就是不读书的避难所。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还是要好好的念书，还好好好的受成全。不要忘了，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基本的装备不够的话，我们很难为主所用。好，第二个，他的母亲是什么？但。我们知道但是预表什么？拜偶像，说明啊我们的背景都是什么？有罪之人。感谢主，我是，你承不承认你是母亲是蛋呐？啊，承不承认？我们的母亲是蛋，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，这是我身份，荣耀归给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在罪的身份里面出生的，我们也成长在这个背景里面。好，但是啊，更特别的，忽然是什么？拿弗他利支派。说出他是一个复活的支派，并且在高山上跳跃的支派，并且是说出佳美的言语的支派。这整个来说，拿弗他利就是预表死而复活。那这个例子啊，我想弟兄姊妹要清楚的话，你必须要这样。第一个，你要好好来看摩西。摩西头40年 是在什么？埃及人，埃及王宫里面受训练。这是什么？推罗。然后中间四十年是什么？旷野学什么功课？就把它摆在一边，经历死而复活。摩西在看到自己的时候，如同已死啊。他不是讲吗？人一生的年日好像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了，可以到八十岁。表示到八十岁的时候，摩西都认为已经差不多可以差不多要走了啊。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摩西断定八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要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神再来寻找他，感谢主，摩西很长命，活到120岁。如果摩西没有活到120，直到80岁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弟兄意思是，还有个蛋母亲要做寡妇，还得要活长一点，这样你们听得懂听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啊，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几个要学习。第一个，你必须在地上是一个好好学习的人，而且是多方面的学习。有的人在做学生的时候，学生有学生的学习，职场上有职场上的学习。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混的人，我们应该要认真学习。但是请记得，你的学习必须经过死而复活。你不要把你办公室那一套，把你公司那一套，把你什么的那一套都拿到教会中来用，那教会就大乱。对不起，教会中我们需要是生命的这一份，所以你还必须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。那当然经过这么长的过程啊，需要时间来构成。所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，你还必须长命。我不敢讲长命百岁，就起码要长命。你如果你活了不够长，神在你身上制作的还没到成熟，你就已经建筑了，你的在神面前的功用就很有限。所以啊，有时候想想看，小的时候最好一出生就被主得着的，你们实在占便宜了，因为你们在神手中啊，被制作的时间可以很长。啊，像有些弟兄怎么样，很懊恼得救太晚，所以前面有一些时间他是浪费的。那但是我看到有些弟兄怎么样，我是很受激励。他虽然得救时间很晚，但是啊，他拼命的追啊，很认真在那里预备。所以主今天啊，还能够用他们。啊，无论如何，你要看见时间是很可贵的。我们盼望在这有限时间里面，你要装备。你要接受神生命的训练，经过死而复活。感谢主，有一天也许你是做柱子，更进一步你也许成为啊建造柱子的人。今天教会生活里面的确需要这样的人，你羡慕羡慕啊？阿们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其实主要聚焦就是在神圣殿的建造。前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关心神殿的建造，并且是尽力去收集材料。所以要来这几周啊，就是啊，我们要上山取木料的时候，尽可能把各样的材料能够收集来。那第二部分就说到护栏，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被主在时间里面更多的制作，然后我们还需要顾到身体的健康，活得长命，能够为主所用，成为建造柱子的人。们。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请沈中光弟兄交通。